希伯来书第六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三节。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所以我们应当避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进步，不必再的根基进入那高贵之行，信靠神，各样洗礼，宽恕之礼，使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种调查，神要请我们，我们也如此行。请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爱我们爱到极处。主，因着你爱的缘故，你不愿意看见我们留在婴孩的地位上，是你荣耀的旨意，要把我们带到完全的地步，叫我们满有你基督的圣量。我们的主，为着你的奇妙荣耀的旨意，我们敬拜你。我们的主，我们真是愿意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带领我们，叫我们不停留在东渡，带领我们能一直跟随你到终点，叫你的旨意能完成，你的名的荣耀。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给我们再有机会能聚集在你的面前，用你的话来造就我们。主啊，求你的灵点拨你的话，也求你开启我们的心窍，把我们真正带到你话语的实际里面。我们的主，好叫你的名得所称赞。我们把这个时间完全交给你，我们把自己也完全交给你，我们也把你的话完全交给你，愿意你在这里做一切，荣耀会给你，奉主耶稣的名。我们这一次一同在主面前说看，那是完全。我们说完全这一个名词，它的意义那是达到终点，成熟，长大成人。这个名词如果加在神的身上，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神是完全的，他的完全是绝对的完全，完全的完全，无限量的完全，无罪的完全。但是当这个名词用在人身上的时候，它不是意思说我们能今世就有无罪的完全，那也是告诉我们说，神的旨意要我们长大，不要我们留在婴孩的阶段里头，神要我们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圣灵。所以我们知道，完全乃是神在我们信主的人身上所定位的旨意。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究竟我们的目的在哪里？我们活在地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愿意神的旨意能完成在我们身上。神的旨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最重要的中心的旨意，就是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当然这个形象不是指着外面的形状说的，这个形象是指着我们里面生命和性格所。神把他儿子的生命赐给我们，神要这个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长大，叫他儿子的性格能成为我们的性格。这个是神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神的儿女身上的一个旨意。我们也看见说，这不但是神的旨意，这也是神的命令，要我们遵守。同时呢，神所给我们的 这个儿子的生命是一个完全的生命，是一个长大的生命，所以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也要求我们要长大，要成人。我们如果爱神的话，我们要遵守他的命令。这是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他要做变化的工作，叫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同时我们也看见使徒们他们的工作，就是要把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昨天早晨我们也说，我们用什么来测量我们的成长呢？不是用我们的知识，也不是用我们所谓先知讲道，这个成长的测量是爱，因为我们的神是爱。如果我们爱神的话，我们住在爱里面，我们就是认识神的人，我们在属灵的生量上面就有长大。作为弟兄姊妹，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爱，我们要爱神，我们要爱弟兄。同时我们看见做一个完全的人有一种特别的心思，那个心思就是说，他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他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一个完全的人，他对神奥神的奥秘的智慧有所领会，换一句话说，他知道神在勇士里面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什么，是我们眼睛没有看见过，耳朵也没有听见过，心思里也没有想到，但是神竟然他为我们预备了，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与他的儿子一同做后事，承受天上的基业。所以这是我们昨天早晨在这里稍微教导的。那么今天早晨我们要看我们怎样能进到完全的地步。既然这个完全是神的旨意，我们怎样能进到这个完全的里面去？所以希伯来书这一本的书是一本勉励的书，他在那里要勉励我们，勉励我们这一班信主的人。我们知道当时在犹太人的中间有一半的人信了，所以希伯来书就是写给这一班的人，要勉励他们，激励他们，叫他们不但是信主，并且要达到完全的地步。所以在希伯来第六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极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感谢赞美主，他给我们在基督道理的开端上已经有了领会。什么是基督道理的开端？这个就是福音的基础。那里告诉我们说有六件事，这个根基就是 always 行信靠神。我们听见了福音，我们就 always 我们的死刑。什么是死刑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凭着自己所行的义乃是死刑，死的行为。许多的人我们以为说，我们如果能靠着我们自己尽力做好行义，我们觉得在神的面前好像可以得着约拿的。那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义 们自己的义是实行，因为在神面前好像破烂的衣服一样，不能遮盖我们的心思。所以过去我们都以为自己还不错，过去我们都依靠我们自己的义，但是当我们听见福音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我们的义像破烂的衣服，这是实情。我们就懊悔我们的事情，我们不再依靠我们自己的心，我们信靠神。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是因信称义，因着相信主耶稣的缘故，神的义就临到我们的身上。这是这个基督道理的开端，是福音的那个根基。各样洗礼安受自己的教训，在这里所重的是重在这个教训的上面。换一句话说，我们对于洗礼领受了这个教训，知道这个洗是指做什么的。我们今天不但信了主，我们还要受洗，要受浸。为什么我们要受浸呢？这个意义是什么呢？那个意义就是说，我们受浸归于基督。本来我们是属于这个世界，但是当我们奉主的名受浸的时候，受了洗，我们就归入了基督。我们从今以后是属于基督，不但我们是归入基督，洗在圣经里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与基督同死同埋同复活了。所以在旧约的圣经里面，这个洗用两个水来代表，一个是红海，还有一个是约旦河。红海是叫以色列人受洗归入摩西，约旦河叫他们脱离旷野的生活，进入迦南应许之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信主的人为什么要受洗呢？有人说我们已经信了，不是已经够了吗？为什么还要受洗呢？因为受洗叫我们脱离世界归入基督，受洗叫我们脱离我们自己的旧道，叫我们进到新造的里面，在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教训我们接受的，这个洗因为它是各种的洗，也可能是包括圣灵的洗手。今天我们对于圣灵的洗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是严格的按照圣经的教训，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二章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一个灵里面进入一个身体，不管是犹太人是希利人，也都领受一位圣灵。所以我们知道圣灵的洗的意思，在圣经里面就是进入一个身体。感谢赞美主，我们这一班信主的人，不但我们因着圣灵而重生，并且我们在一个灵里面也进到一个身体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教训是我们清楚的。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不但是个人蒙了恩典，并且我们今天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是合成一个身体。五旬节那一天，人所注意的是那个生命，是那个活，但是五旬节的意义乃是进入一个身体。120个门徒本来是单独120个门徒， 虽然外面聚集在一起，但是他们是一个一个的门徒。但是当圣灵降下，把他们浸成一个身体的时候，他们就成了身体上120个肢体。当天神就加了5000做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所以这个教训我们已经领受了。同时呢，他说安守之礼的教训，安守在圣经里头主要的意义，无论是旧约也好，是新约也好，就是交通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联合。当人安守的时候，就说我与你联合在一起。所以感谢上帝，我们既然在一个身体里面，我们是彼此联络做肢体，我们在灵里面，我们是彼此相交的。这个是使徒的教训和使徒的教徒，所以这个都是基督道理的开端。以下也告诉我们说，使人复活，感谢赞美主。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要复活，在那个时候我们要得着我们儿子的名分。我们也知道我们因着信主的缘故，我们就脱离了那个永远的审判。所以这些都是基督道理的开端。感谢主，我们已经信了，我们已经接受了这些的教训。那么现在写希伯来书的人就说，你们不要停留在根基的上面。根基是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打一个好的根基，如果我们的得救是不够彻底的话，当然在根基上我们还是要加强它。但是如果我们已经有了根基了，基督道理的根基了，我们就不能再重回根基，我们就不能停留在根基的上面。我们不能像以色列人一样，而他们在旷野里面游荡38年之久，我们应当进到迦南美地区。所以写希伯来书的人就这样的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极力的进到完全的地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圣经的教训，他要我们极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在这里我要发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说，究竟我们进到完全的里面去是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的，我们光有信心来接受，或者进到完全的地步它需要我们的尽心极力追求，肯出代价叫我们能达到那个地步。在英文里头有两个字，一个字是 obtain， obtain 的意思就是说你是得着的，白白的得着的，是神的恩赐恩典，他给我们，我们得着了。当然我们怎么得着呢？是用信心来接受。但是信心呢，不能称为是我们自己的行为，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连我们的信心也是神所赐的。这个是 obtainment 得着得着。还有一个字是 attain， attainment， attainment 就是达到。我们要有一个目的放在那里，我们就尽心极力去达到那一个目的。这是 attain。 那么究竟呢，这个完全是 obtain 呢还是 attain， 是得着的呢还是达到的？我们知道基督道理的开端全部都是恩赐， 是神赐给我们，我们没有做什么，是圣灵感动我们，叫我们懊悔自己，是圣灵引领我们，叫我们信靠神，是圣灵开启我们，叫我们看见基督已经为我们所成功的一切。我们受洗是归入基督，归入他的死，他的死就是我们的死，他的复活就是我们的复活，是圣灵把我们进到一个身体里面，不是我们自己加入一个身体，我们能加入团体，但是我们不能加入身体，这是圣灵所做的工作我们在圣灵里面的交通也是他所赐的，所以我们看见呢，在我们基本上那个基础的上面，这完全是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感谢主，他已经为我们完成了一切，我们不过接受，用信心也接受，就是我们的，感谢赞美主。但是我们说到进到完全的地步的时候，究竟呢，这个是完全白白的赐给我们的呢，或者他需要我们配搭起来，与神配合在一起合作，需要我们竭力尽心努力追求，肯出代价，肯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做他要做的工作。弟兄姊妹，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想请我们大家看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境界的事赐给我们，接应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因此他又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性情有份。我们看见这第三节和第四节，这里告诉我们说，是神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了我们。生命是从神那里来，生命是神赐给我们，他用他的大能来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不但把生命赐给我们，把金钱一切关乎金钱的事也都赐给我们。什么叫做金钱呢？金钱最简单的意思就是说向神 Godliness 向神，他不但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并且把一切关乎向神的事情都已经赐给我们，那就是说他不但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并且这个生命能带领我们，叫我们能进到那个向神的那个地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的大能已经把这一切都赐给我们，这三次接应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呼召我们，他呼召我们是根据什么来呼召呢？是根据他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来呼召我们。我们常常把神的呼召变成很有限、很狭窄、 很小，好像说神呼召我们就是呼召我们脱离地狱上天堂，这是神的呼召。但是弟兄姊妹，也许我们很满意了，对我们说很大，感谢赞美主，这不是小事，但是对神的荣耀来说算不得什么。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呼召是根据他的荣耀，他要呼召我们一直到他自己的荣耀能得到满意。弟弟不但是这样，他是按照他的美德来呼召，照着他自己的性格来呼召。他要呼召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有他的性格，我们像他，这一个是神的呼召。注意弟兄姊妹，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完全是神的恩典，这个完全是神所做，他在基督耶稣里已经完成了，就白白的来赐给我们。所以因着我们接受这个恩典，我们就能脱离这个从世上来的情欲的败坏，并且能与神的性情有份。那按照这两节的圣经呢，进到完全，完全是恩赐，是神所赐的，是神所做的，我们没有做什么，我们是站在一个接受的地位上，用信心来接受就够了，感谢上帝。但是我们再往下看，第五节，正因这缘故，为着这个缘故，为着神这样的把恩赐赐给我们的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在前两节圣经，那个重点是重在神，神能，神做，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但是呢，到了第五节开始，就是你们了。换一句话说，这个责任呢，转在我们身上，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好像说，一切都在乎我们的殷勤，一切都在乎我们的激励。所以他这里怎么说呢？他说，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机智，有了机智，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敬虔，有了敬虔，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的心。你们若忠忠足足，忠忠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弟兄姊妹，在这里好像告诉我们说，除非我们能外的殷勤，如果我们不殷勤的话，如果我们有了信心不加上德行的话，如果我们不努力的话，不追求的话，好像说这些属灵的、属神、属生命的那些的性格、那些的美德，就不能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没有。但是如果我们能这样的追求的话，结果是什么呢？叫我们能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的话，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的上面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我们就能结出果子来。那么底下又在那里重重地说，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瞎眼，是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救人的罪，已经得了赦免。如果今天我们没有激励追求殷勤，加上 教主的性格能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不但不是不能结果子，并且我们忘记了我们救人的罪已经得着赦免。换一句话说，我们既然梦了主的拯救，我们应当极力尽到完全的地步。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梦的恩和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会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所以借着彼得后书给我们看见，好像进到完全的地步，一面是神的恩赐，如果没有神的恩赐，人的努力没有用，是神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神把这个金钱达到金钱的像神那样的性格的一切的这个需要都给了我们，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们不过白白的领受，用信心来接受。我们可以这样说，这里是给我们看见客观的真理。什么是客观的真理呢？客观的真理就是神在基督里所完成的。客观的真理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客观的真理是永永远远不改变的。我们的主十字架的工作是永远不改变，所以今天我们相信他，我们就有生命，我们相信他，金钱的道路就向我们开始，叫我们脱离情欲的败坏，叫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就得达到完全的地步。所以这个完全是神的恩典。弟兄姊妹，客观的真理是我们的根基，没有客观的真理，你不能进到主观的真理里头去，因为你没有根据。但是有了客观的真理，不一定我能进到主观的真理里头去。所以在这里神给我们看见，我们也有责任，我们这一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要积极，我们要殷勤，我们要加上，我们要追求，好叫我们，好叫神所给我们的恩典不至于白白的荒废。你知道我们可以浪费神的恩典，我们应当让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能做他要做的工作。我们要接受神的恩典，我们要让神的恩典有机会能把我们带到神所定规的旨意。所以这里就需要我们的配合，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所有能配合的就是顺服。所以客观的真理只要相信，主观的真理只要顺服。我们需要顺服，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光照我们，带领我们，我们要顺服，我们要配合，我们要接受，我们要跟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达到完全的地步是两方面的平衡，一面神的恩典为我们都预备好了，另外一面我们应当有一个顺服的心来接受神的恩典，让神的恩典在我们里面起作用，让圣灵在我们里面能做他要做的变化的工作，这样我们就能进到那个完全的地步。 今天早晨我的负担是盼望我们一同在神面前看，我们怎样在我们主观的经历上，神怎样一步一步地把我们带到那个完全的地步。换一句话说，在这个进到完全的地步的路程上，究竟这一个秘诀在哪，这一个路程在哪，这是我们一同在主面前要有一点追求。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做完全，完全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完全有它的实际。什么是完全？人不完全，但是神是完全。完全是基督，完全是在基督的里面，神把他本心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神的完全，完全在基督里面，在基督的外面没有完全。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已经神的本性一切的丰富都丰丰富富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也在他里面得以完全。所以今天我们要寻求完全的话，我们不能在基督之外去寻求完全。我们如果寻求完全，要在我们自己的里面寻求，找不到。我们根本不完全。我们如果完全，像哥罗西的人一样，他们要向基督的外面并着一切的规条以及并着一切的理论哲学，像这样可以达到完全的地步，保罗说你们走错了。我们今天要追求完全，就是要追求基督，因为完全是在基督的里面，在基督的外面没有完全。那么我们怎么能追求基督？我们怎么能认识基督？我们要认识基督，我们需要与他亲近，常住在他的里面。所以我深深的感觉，今天在神的儿女里面，我们有一种错误的观念，以为说我们追求完全有一个捷径，一个 shortcut， 好像你能抄一个进入啊，你就能达到完全。但是弟兄姊妹，在属灵的事情上没有捷径。我们如果要达到完全，我们如果要认识基督，只有一条路，常常住在他的里面。阿爸耶，我们往往追求所谓的那个转机crisis， 我们认为说，因为今天我们在追求的时候，如果买了一个转机，叫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经历，我们就长大，我们就成熟了。但在属灵的事情上不是这样。虽然神带领我们也经过许多的转机，但是严格的说呢，乃是在日常的生活中，神一步一步在那里带领我们。是神带领我们走了一段的路，好像有一个转机，叫你能晋升一步。但是这个秘诀不是在转机上，这个秘诀在日常的生活上。所以我觉得弟兄姊妹，我们最重要 是注意我们日常的生活，我们要天天与主亲近，我们要常常住在主的里面。树林的事没有其他的秘方，那么秘方就是亲近主。你越亲近主，越认识主，你树林的生量就越长进。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最早跟从主的是约翰和安德烈，十岁的约翰看见主耶稣的火，他说看哪，神的羔羊。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两个门徒就离开了约翰，跟从主耶稣。主耶稣回头说你们要什么，真是喜，他们说主你在哪里住。我想这是很喜气的话，就是你们要什么，你们跟着我就一定要什么。他们说你在哪里住，换一句话说，我们要与你一同住，这是他们的要求。所以圣经说那一天他们就与主在一起住。第二天安德烈就去找他的哥哥彼得，换一句话说与主一同住，叫他认识了主。他说我们找到了弥赛亚，你如果不与他一同住，你怎么知道他是谁呢？哪儿见之面，你需要与他住在一起，常常住在一起，这样你就能认识他，认识他的性格，认识他的为人，认识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作为弟兄姊妹，你看见约翰的特点就是常住，从那天开始他就常常与主住在一起。他与主住在一起亲近到一个地步，他们在主的怀里头，所以难怪在他的福音书里头，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头，他就在那里说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这是真理，永远不改变。但是呢，说到经历的时候，他就反过来，我们要常住在他里面，他就常住在我们里面。换一句话说，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要经历主，需要常住在他里面，以至于他亲近。这样的话，我们就认识他，我们越认识他，他的性格就渐渐的就组织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长大成人达到完全的地步，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常常住在主里。今天神的儿女都喜欢说神的，样样都是说神课，而当时他们说到咖啡可以就应声咖啡，说神的立刻的咖啡，那茶也可以应声地，我们人就是什么喜欢说谁，马上就成功就好了。是不是？是不是这样？要人人奶奶的基础果子。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忽略我们日常与主的亲近，而想达到完全的地步，或想得出一些特别的经历，就能完全，这个是虚假。玛利亚，主耶稣到马大的家里去，马大殷勤的在那里伺候，因着伺候的事多，他心里就烦恼。他看见他妹妹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听主的话，他心里不服。他到主面前说：“主啊， 你看见我这样忙碌，我的妹妹没有帮助我，你不过意吗？请你吩咐我的妹妹来帮助，你不要怪马大，感谢大妹主。马大虽然是这个家里的主，但是当主到他家里的时候，他知道主是这个家里的主，他不再是主了，他要到主那里来问主说，叫主吩咐玛利亚来帮助他，这是马大好的地方。但是主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情求我，但是不可缺席只一件，你的妹妹她拣选了那上好的部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尤其我们侍奉主的，当然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侍奉主，我们常常注重了工作，忙碌在工作里面，甚至于忙到一个地步不能安静下来，不能安静在主面前祷告亲近主，从主那里来领受仰望主，瞻仰主的荣美。弟兄姊妹，我们很多的时候像马大一样，结果呢，我们失去了那上好的部分。所以巴不得神恩待我们。弟兄姊妹，属灵的事很简单，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说你越属灵越复杂了，不是，你看见你越进到树林，你放阶段里头去，你越简单。所以主耶稣说，他像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弟兄姊妹，树林的事很简单，不是高深的道理。树林的事简单到一个地步，日常的生活，你每天与主都不亲近，与主同在，好像老人是，他虽然在修道院里，在那个厨房里头忙忙碌碌，这个许多不同的声音在那里，在他的心灵里面，他能与主相交，一直他对于主的认识，主的生命在他里面就长大。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第一件事。在追求这个成长的过程上，第二，心思的更新非常重要。我们慢慢的就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但是弟兄姊妹，很可惜，我们的心思还是老旧的心思。不错，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的心思已经有了一个转变，因为悔改的意思就是心思的转变 a change of mind。 但是那个转变是一次，那个转变不是一个彻底的更新。所以我们看见，虽然我们悔改了，心思有了一个转变，我们懊悔死刑了，我们信靠神了，信靠主耶稣了，但是呢，不久你要发现说，你这个心思还是老旧的心思。当你在起初的爱里面的时候，好像你完全更新了，那个时候你爱读圣经，你读圣经的时候好像父在那里对你说话，那个时候你喜欢祷告，祷告的时候你觉得爱中的父在哪里听你，那个时候你喜欢为主做见证，因为你觉得主的宝贝，你也喜欢聚会与弟兄姊妹在一起，那个时候如果主对你有什么要求，你毫不顾惜的你肯放下一切为主。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但是好景不长，过了不久你就慢慢看见 那个老旧的习惯又来了，老旧的心思又来了，你走的老路又来了，因为你走惯了，所以不用思想你就走老路。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我们还是带着一个老旧的头脑在那。什么叫做心思呢？心思就是说你心所想，你心所注意，你对于人事物的股价究竟什么你认为是宝贵，什么你认为是卑贱，因着我们的心思就定规我们的道路。思念肉体的体贴肉体，思念圣灵的体贴圣灵，体贴肉体的是说肉体是死，体贴圣灵的是圣灵与平安。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走这个完全的路，有一件事是需要的，我们的心思一定要更新而变化。我们心思怎么能更新而变化呢？这是我们自己不能做的事，但是神为我们预备了一条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不要笑话这个事情，只有心思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在第一节里告诉我们说，神诸般的慈爱感动了我们的心，叫我们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我这个人从今以后不是属于我自己，我把我的主权交出来给我的主，我承认耶稣不但是我的救主，他也是我的主，一切的主。从今以后我不为自己活，我是为他活，我把自己放在他的手里，让他做他一切要做的事。奉献不是做传道，当我在这里的时候，1935年，那个时候讲奉献就是讲奉献和传道，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不是。所以弟兄们，所有神的儿女，所有敬畏神不凡慈爱的人，都应当奉献。奉献就是让主能在你身上完成他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奉献。奉献在我们身上发生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就是心思更新的变化。当我们把我们自己完全献上的时候，圣灵就把我们的心思更新而变化。从那个时候起，叫我们对于一切的看法不同了，我们就不像从前那样老旧的看法，我们现在有个新的看见。我们不看世界当作宝贝，不去笑话这个世界，我们把神的旨意当作可喜悦，当作完全。我昨天在那里讲西提斯的故事，我今天要继续讲艾比玛雅的故事。因为西提斯的那一次他在艾比玛雅那个礼拜堂里头，他给艾比玛雅很深的影响，所以艾比玛雅在那个时候已经是很有名的一个牧师，他是很有才干的一个人。 你如果读他写的书啊，有人形容他的英文啊，好到一个地步，他如果讲水的话，你能听见水的声音。但是，当他看见西底色的光景的时候，他惭愧，他觉得西底色有东西是他没有的，所以他就问色主：究竟你的秘诀在什么地方？西底色问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实在好像是不该问。他问他说：你奉献了没有？一个传道的，并且很有名的一个传道的，难道没有奉献过吗？当然奉献过。所以艾比玛说：“当然有了。”啊，西底色说：“你有没有把你自己一件一件背给主？”艾比玛听了他的话，他就到神的面前认真的祷告，把他自己一件一件统统交给主，不是混同的、糊里糊涂的交给主，把他自己一生，把他的恩赐，把他所有的，把他所事的，将来所要成功的，都交给主，一件一件给给给主。但是点到最后，有一件他不能给主，他里面有一件小小的房间，那个钥匙他交不出来。所以他看见主到他的跟前，伸出手来，艾比玛呀，把一大串的钥匙交给主，就是他一生所有的房间，一生所有的事都交给主，留下一双钥匙。就要他不接受。艾比玛要说：“你如果允许我留下这一个小钥匙的话，不过是个小小的钥匙，小的房子，我愿意加倍的服侍你。”就说在挣扎的时候，就开始挣扎，就说一句话，就说：“我如果不是一切的主，我就不是主。If I am not the Lord of all, I am not the Lord at all.” Every mind, 他是爱主，就那个时候他真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他就喊，他说：“主啊， make me willing, 就得为你，我不愿意，但是你叫我愿意，叫出来。”当他这样去祷告的时候，就回来把整个的钥匙都拿去了。他费了好多的时间，把他每个房间就打扫干净。后来神就大大的使用这个弟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把奉献当作一件可有可无的事，不要把奉献当作一个很随便的事情。奉献对于我们心思的更新有直接的关系，这个是属灵生命的一个样式，把这个属灵生命的水源把它开了，这样生命就要开始。如果没有奉献的话，这个生命是关键的，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流不出来，你就彻底的奉献，这个生命就流出来。奉献不是一次就完，奉献早晨晚上，这是反季，早晨献晚上献，反季的火昼夜不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说五年前我奉献过不行，你现在是不是在奉献里面？奉献是加增的， 让神的光在我们里面都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更加的一个东西。很多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个关键过不去，等到你再一次奉献的时候你就过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当你奉献的时候，你的心思就更新而变化。你认为宝贵，现在你看到粪土；你认为粪土的，你反而看到自宝。所以我们看见在保罗的身上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弟兄姊妹，巴不得我们在神面前对于奉献这件事情上要彻底，在奉献这件事情上要继续。每一次碰到一个危机的时候，你是凭着奉献你能被神带过去。因为什么？你的心思又更新又变化。感谢上帝。这个是在我们属灵的道路上追求属灵生命不可缺的东西。第三点，在我们追求主的道路上，管教是重要的事。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里面，我们看见说，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五节，你们又忘了他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要灰心，因为主所爱他被管教，有鞭打凡他所收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岂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职，不是儿子。再者，我们只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尊敬他，何况万人的父教训我们，我们岂不更当顺从他的身吗？深深的父都随着自己管教我们，不由万人的父管教我们，只要叫我们的一处是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弟兄姊妹，尤其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人不喜欢听见管教这个字，不喜欢听见。其实这个管教这个字在原文里头的意思就是儿子的训练，借着管教把我们训练脱离小孩的阶段，叫我们能进到儿子的地位里去。管教是叫我们长大。如果一个人没有管教的话，你就是就着所失的生命来讲，我们从父母所领受的生命，如果我们的父母不管教我们，是爱我们吗？是恨我们？因为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生命就长得很野，没有一定的那个规律。何况属灵的生命，我们得着这个属灵的生命，我们也需要我们父亲来管教我们。管教不但把我们这个肉体败坏的生命从我们里面因着管教的缘故就把它除去，管教也叫这个属灵的生命有机会在我们里面能长大成人。所以我们要看见说，管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圣灵安排我们的环境，叫我们在各种的环境里面他来管教我们，他用这些人事物来管教我们，叫我们脱离肉体的败坏，叫我们与神的心情有分。 当然在管教的时候你说他痛苦，但是等到还教过了之后就祭出仁义的果子。作为弟兄姊妹，这也是管教上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为了时间的缘故我快快的过去啊。第四点，感谢大卫主，这个成熟不但是个人的问题，成熟也是团体的问题。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但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要进到完全的地步，要成熟，但是我们的容量很有限。因此我们的容量有限，我们的完全也是有限。我们不能把基督的完全、神的完全完全彰显出来，这样还是亏欠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看见说，神的旨意不但是个人要磨成他儿子的形象，神的旨意是要使所有的儿女，我们与众圣徒一同明白神的爱长和高深，我们一同来被神的爱所充满，我们要互相联络做自己，在爱中就被建立起来。所以到了以弗所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保罗就有这样的祷告。到了第四章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积累达到在基督里面，在认识神的儿子和真道上合而为一，叫我们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弟兄姊妹，感谢上帝主，我们今天属于主的人，我们已经有了圣灵的核业。圣灵的核业就是那七个业，一个圣灵，一个身体，一个盼望。我们所领受的圣灵是一位，这位圣灵我们被敬成一个身体，这个身体的盼望是身体长大成人的时候就能做基督的信徒，这是我们的盼望。一主一喜一信，我们这个意味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只有一个喜，受喜归入他的名，我们只有一个信，我们相信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因为父神是我们的父，在我们众人之内、弟兄之内，在这一个神的里面，三而一的神里面，我们是合一的。这个是圣灵所赐的合一，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在那个合一里面，我们来交通，我们来彼此勉励。虽然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不同，我们在真道上，在整个的真道上，我们还没有完全有一样的领会。我们在基督的这个经历上面，也个人有个人不同的经历，但是弟兄姊妹，这些不能把我们分开，我们还是要记着合一的灵，同心合意，大家一同彼此交通，彼此勉励，不坚持自己的意见，谦卑肯接受从神那里来的，无论从哪一个弟兄姊妹身上来的。如果这样的话，有一天我们要达到在真道上和认识神儿子上合一。这个真道与一性有一点不同，第三季里面的一性是指着我们基督的信息，认识基督的身份和他的工作。这里的真道是指着 整个圣经的教训。所以犹大书说，我们为着一次托付圣灵的圣道，要建立圣殿。所以这是指着整个的神的话语说的。我们在整个神的话语上，有一天因着我们肯谦卑，我们可能有爱，能彼此交通，我们对神的真道，我们能进到那个合一的地步。认识神的儿子就是我们的经历，我们要经历基督也能到一个合一的地步。你所有的给我，我所有的给你，没有一个人能轻看另外一个弟兄，另外一个姊妹，因为基督在他里面是丰富的，是宝贵的。那么把我们通通加在一起的时候，就长大成人了，这个身体就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弟兄姊妹，这一个就是教会的完全。我们感谢上帝，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所以愿神恩待我们。我们祷告，感谢主带领我们一同在你的面前学习这完全的功课。感谢你，你已经把你自己完全的生命赐给了我们，一切金钱的事都在他生命里面。我们的主，你要把生命赐给我们，要把你的完全做在我们里面，好叫我们能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好叫我们这个身体也能进到满有基督的圣量的地位。我们感谢，我们把自己交托你，愿你成就，奉主耶稣的名，阿门。